司马懿加入曹魏阵营之后，一直采取小心谨慎、韬光养晦的策略，赢得了曹操、曹丕父子的信任，逐渐站稳了自己的脚跟。公元226年，在位六年的魏文帝曹丕病逝，按照曹丕遗愿，由大将军曹真和司马懿共同辅佐魏明帝曹睿管理朝政。随后蜀国为实现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目标，先后六次对魏国进行北伐。三国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之一，蜀国丞相诸葛亮亲率蜀军，对魏国产生了极大的威胁。诸葛亮前四次北伐，魏国派出迎击的将领是大将军曹真，魏蜀双方互有胜负，相持不下。后来曹真病逝，所以当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时，魏国抗击诸葛亮的重任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司马懿的肩上。那么司马懿和诸葛亮这两位政治军事的奇才将会如何斗智斗勇？战争的结局将怎样影响魏蜀两国的历史进程呢？南开大学教授孙立群先生继续精彩解读系列节目《从司马到司马》第二集《棋逢对手》，敬请关注。
我们说，在历史上的司马懿和诸葛亮的较量究竟是一个什么状态呀？他们两个人谁的本领更大一些呀？我们说，在历史上他们二位都是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们两个人的较量其实就是智慧和谋略的对决。那我们现在看到诸葛亮晚年倾蜀汉的全部兵力发动了北伐，这个北伐主要的目的就是光复中原，兴复汉室。那么他六次北伐前四次阻击诸葛亮的是曹魏的大将军曹真，司马懿指挥了最后两次战役。那么他们的第一次战役呢，是在公元的231年。这一次诸葛亮率领军队这个越过秦岭到达曹魏的西部地区。当时的大将军曹真因为病故，所以朝廷上就请这个司马懿来率领军队抵抗蜀汉。当时司马懿这个分析诸葛亮出军的这个形势的时候他是这样分析的。第一，蜀汉是长途跋涉，他们能够到曹魏来北伐所带的军粮是有限的，所以诸葛亮易于速战。第二，就曹魏讲，他们是抗拒诸葛亮，诸葛亮是需要快，曹魏呢，司马懿呢，就应该拖住诸葛亮。不过这次诸葛亮北伐可是有备而来，这次诸葛亮北伐呢，他做了两个准备。第一，他研制出了木牛流马。这个木牛流马呀，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发明？应该说古往今来研究的人很多，但是至今人们还不太清楚它的真正的结构，所以人们就有不同的说法。那我自己感觉这个木牛流马其实就是说装的粮食比较多的运输工具。在《三国志》里面记载木牛呢可以载1岁之粮，就大约500-600斤。由于它的粮食装的很多，所以它走起来很慢，一天呢走不过20里路。流马呢 装的少一些，二三百斤，走起来就相对的快一些。第二一个呢，这次诸葛亮出山打曹魏，他精心选择了一个时间，啊，就是春夏之交。这个时候啊，正是天气啊转暖，还不是特别的热，又没有这个雨季，所以易于啊行军住宿。还有一个，这个时候岐山周边的麦子熟了，他们选择这个时候出兵，可以到当地强割熟了的麦子，以补充他的军粮。
司马懿比诸葛亮大两岁，两个人年龄相仿，谋略相当，可谓是棋逢对手。诸葛亮前四次北伐之所以无功而返，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后勤供给无法得到保障，军粮严重不足，无法支撑战时的需求。所以第五次北伐，诸葛亮可以说是做了精心的准备。那么诸葛亮能够与司马懿速战速决吗？司马懿采取的策略将会是什么呢？
司马懿采用的策略是什么呀？就是我只阻击你，不与你结战啊。而司马懿这个策略呢，诸葛亮早有预料，所以他带的军粮多呀，就为了防备你司马懿用这个办法拖我。所以他们在相距啊这个几个月以后啊，诸葛亮感觉还得用计谋啊引诱司马懿，所以他就怎么办呢？假装撤兵，好像我不打了。这时候司马懿觉得追，于是紧追不舍。当即将追到的时候呢，蜀军突然转过头来迎击司马懿。而大家知道蜀汉呢北伐的目的就是要和曹魏决战，他是巴不得打仗，他见你来了，那正是要打的时候嘛，所以他的战斗力很强。司马懿见状，赶忙又上山设营，不交战，就阻挡你前进。当时啊，司马懿啊，这个战术啊，底下的部将啊，有的不理解，因为几次他都是诸葛亮挑战，他不去应战，于是部将就有了情绪了，他们就嘲讽司马懿，说司马懿啊，畏蜀如虎，会让天下人呢耻笑你。那就你司马懿对这个蜀汉的军队啊，就像怕大老虎一样，天下人会耻笑你。这样一来，由于将士的这种情绪不太稳定，司马懿觉得应该让大家打一次仗，所以啊，他就下令啊，跟这个诸葛亮啊交战。刚才我说了，诸葛亮就是憋足了劲儿要和司马懿决战。这次见司马懿主动出战，那双方的士气是不一样的，蜀军的战斗力很强，一下子把这个曹魏的军队给打败了。所以司马懿没有得手，又赶快退了回来。应该说司马懿只是在防守上成功了，从打仗的角度讲他没有占上风。不过正在这个关键时节呀，蜀汉的军队突然撤兵了，撤得很快。这一点呢，司马懿似乎都不太理解，他以为一定是粮食又不够了啊，支持不住了，撤兵了，于是下令追击。这时候啊， 他手下的一员大将叫张合。张合是曹操时期的将军，很能打仗。张合呀就告诉司马懿说，军法呀有这么一条规矩，围城必开路，归军不追。那就按照军法说的，就是如果对方大规模的撤军，而且撤得很快，不要轻易追击。司马懿当时啊，他就以为是蜀汉的军队支持不住了才撤，所以他就还不要追，而且让张合去指挥。结果张合没办法，就带领军队追击这个诸葛亮。结果在追的路上中了计，蜀汉的军队埋伏在两山之间。张合的军队来了以后，他们是乱箭齐发，结果张合中箭身亡，曹魏损失了一员大将。那么这次为什么诸葛亮突然撤军呢？他并没有吃了败仗，也没有说因为粮食支持不住啊，原来他们的内部出了问题，就是负责供应粮草的蜀汉的一个将领叫李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把粮草按时运到前线，他怕诸葛亮怪罪，于是假传圣旨说刘禅下令你们要撤军。那诸葛亮见是皇帝的命令就毫不迟疑撤了。就等回到成都一查，是李严的擅自主张，就弄清事实以后把李严撤职免官为民。所以这一次从整体上看，曹魏从战场上司马懿没有占上风，吃了两次亏，还损失了一员大将张合。但是从战略上讲，他没有跟诸葛亮决战，阻止了蜀汉军队的东进是成功的。所以这一次被称为诸葛亮的第五次北伐，公元的231年。
魏蜀之间的这场战争结束后，蜀国无力迅速恢复元气，所以只得暂时罢兵。蜀国虽然是魏蜀吴三国之中实力最弱的一个，但以攻为守却是他生存发展的最佳选择。所以经过3年的准备，公元234年，诸葛亮再次率军北伐，这就是诸葛亮的第六次北伐。在这次北伐的进军路线上，诸葛亮本来有多个选择方案，但恰恰是最后选定的这个方案导致了蜀军最终无可挽回的败局。那么诸葛亮究竟是如何选择进军路线的？司马懿又将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呢？
我们知道从汉中过秦岭到达曹魏进行北伐，有3条路可走。最东面的一条路叫子午谷，这条路很险，但是这条路只要是走过去以后，就可以到达了长安的南面也就是接近曹魏西边的最重要的一个城市了，可以出其不意的攻打长安。第二条路呢，是在子午谷的西面叫做躺卧谷。躺卧谷呢，过去以后就到达了武功这一带，然后从武功再向东，对曹魏的威胁也很大。第三条路呢，叫包斜谷，这是最西的。这条谷 南面为包谷，北面为斜谷，几百里路。这条路出去以后，到达的是眉县一带。这一带呢，相对于曹魏力量比较薄弱。大家想，用兵谨慎的诸葛亮，他选择的是走最西的一条路，走的是包斜谷，也就我们常说的出斜谷到曹魏。而他的这个用兵意图啊，司马懿早有料到，所以他就在这一带布置了军队，准备迎击诸葛亮。这一次司马懿和诸葛亮对垒，他接受了前三年那次贸然出击的教训，坚决不出战。诸葛亮怎么挑战他也不出，所以弄得诸葛亮实在没办法所以相持了100多天，也就是说3个多月了，应该说他的军粮已经是消耗不少了。诸葛亮还没有和司马懿决战，所以这个时候诸葛亮就想激怒一下司马懿，所以他派人给司马懿送了一身女人的衣服。三国志说是巾帼妇人之事，女人的东西。大家知道，在大男子为中心的这个古代社会把你说成是女人这是对你的极大的侮辱。这种侮辱非常像当年的韩信受胯下之辱一样，你如果接受了，你就等于说你就是女人了。不接受怎么处置这个事儿所以诸葛亮虽然是用了一个很损的办法，但是司马懿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不出战。三国演义记载这个事儿我觉得倒是比较接近真实的情况。三国演义说司马懿见到这身女人的服装的时候，心中大怒，乃扬笑曰：“孔明视我为妇人也。”既受之，令重带来使。《三国演义》这几句话虽然是文学语言，但是我觉得符合当时司马懿的那个表态、那种表情。所以你看诸葛亮这个计谋应该是挺损的，但是司马懿的这种心理准备应该是更足，他等于就迎击了诸葛亮，我不恼，对不对我接受你的东西，我还不跟你打。所以这个事儿对于这个诸葛亮来讲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等于他的计谋没有实现。
司马懿面对对手的公然挑衅，忍字当头，坚守不出，确实表现出了他出乎常人的政治头脑和军事谋略。然而两军交战之时，如此低人一头的做法，将士的士气必然受到影响。为此司马懿计上心来，他巧妙地使用了一个计策，既稳固了自己既定的战略，也让将士们不敢再有怨言。那么司马懿采用的究竟是什么计策呢？魏蜀之间的这次战争最终将如何收场呢？
司马懿就想到了，我不能光一味的这个防守，我还要显示出我不怕你，我还愿意跟你打，怎么办？他上表朝廷，表示我们应该出击打蜀汉。当时的皇帝是谁 是曹睿。曹睿呢，就是那个魏文帝曹丕的儿子。曹睿和司马懿一块制定的以防守为核心的抗击蜀汉的这个战略方针。所以他见的这个司马懿要出战的这个要求呢，就断然否定。同时他也感觉到司马懿可能是故意的这样做的，是做给下面的人看的。不过呢，这个曹睿也有点不放心，你万一控制不住贸然出击了，你会影响全局呀。所以他又派了朝中的一位很有威望的大臣叫辛毗，带着皇帝的一个杖节，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这是皇帝给你的，表示我是代表皇帝来做事儿的。干什么来呀？节制司马懿。辛毗来到前线以后，司马懿一看全明白了，原来这是相互都是心照不宣的事，所以他就更明白了。明白以后常常表现出一种怒不可遏的样子，要出军要打。其实他是做给底下的将士看的，他一要闹出军的时候，辛毗就拿着这个信物啊，站在这个大营的门前啊，朝廷有令不许出击。所以说这些将士一看朝廷的命令，你们能够随便违反吗？所以又都回去了。所以他们这样做呢，其实达到了两个目的。第一，显示司马懿不是个孬种，不是光是坐在那儿不敢打仗。第二呢，让士兵的士气仍然保持在一定的高度，那就随时准备出战。这样一来啊，使得蜀汉呢更没有办法了。所以当这个辛毗到达了司马懿的军营中，司马懿要出战，辛毗又不让出战的这个消息传到了诸葛亮那儿。诸葛亮我们看也是明白人，当时啊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呀，这件事儿说明司马懿他是不敢跟我打仗的。为什么呀？他要真敢跟我打仗，用得着跑这么老远的路向朝廷请示吗？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正是他不敢跟我打仗，所以他才做出这种向朝廷请示的这个姿态，实际上掩盖他内心怕我。现在看诸葛亮分析的不太准确，他觉得我在气势上是压住了你，可是你虽然压住了司马懿，但是司马懿就是不跟你打仗，你怎么办？他也无计可施。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诸葛亮啊，不仅看前方的战局形势不明，看后方也是忧心忡忡，那就是朝廷上的这个刘禅能不能稳住政局，朝廷会不会出现一些意外的事件。思前想后啊，他真是觉都睡不着，身体呢也就越来越差了。这时候啊，他曾经派使者呀到这个司马懿的军营，司马懿见了蜀汉来的这个使者，不问你们蜀汉的军队呀是什么状态呀，有什么部署啊，不问，就问你们的丞相身体怎么样，他吃多少东西，他怎么办事儿。这个三国志说呀，这个使者啊 就这么说的。他说我们丞相啊每天很忙，夙兴夜寐，大小事啊他都管，连士兵犯了错误打20军仗这种事儿都要他亲自批准。他吃的东西也很少。结果司马懿听到这个情况，就对部下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诸葛亮现在呀吃的少，而他的杂事儿多，这样下去他还能活多久啊？所以你看司马懿和诸葛亮的优势和劣势越来越显现出来了。果然诸葛亮扛不住了啊，思前想后，战争没有进展是吧，后方情况不明，终于病倒了。就在234年的8月啊，一代名相诸葛亮应该说是含恨而终啊，这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那首诗是吧，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啊。不是诸葛亮没有雄心大志，是他遇到了这么一个狡猾的技高一筹的司马懿啊，让他确实无可奈何。司马懿实际上是把诸葛亮逼到了绝境。
诸葛亮的第六次北伐最终以自己客死他乡，蜀军无奈撤兵而告终。可以说诸葛亮的北伐失败归根结底还是蜀国与魏国在综合实力和政治环境上有着比较大的差距，蜀国还不具备统一天下的客观条件。那么纵观司马懿与诸葛亮的两次对决，司马懿究竟胜在何处，诸葛亮又败在哪里呢？
司马懿成功表现在他战术坚决，用兵灵活。这次第六次阻击诸葛亮，司马懿是接受了第五次的失败的教训，因为他两次失败嘛，就是坚决不出击，你用什么办法击我我也不上当，所以他这个战术啊执行的是很坚决的。这个战术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拖。所以关于这个司马懿运用战术的这个故事啊其实很多的，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拖，但是他有的时候又恰恰讲究快。因为在这个北伐战争开始的时候啊，他还平定过一次曹魏内部的一个叛乱，这个叫做孟达之叛。他用这个什么办法平定的孟达之叛呢？和跟诸葛亮对决不一样，用的是快。这个孟达呢是一个叛将，他原来啊是蜀汉的将军，后来投靠了曹魏。投靠曹魏以后，魏文帝曹丕啊就重用他了，让他担任了新城太守。新城在现在湖北的房县啊，应该是很偏西偏南的一个地儿。后来魏文帝死了，魏文帝曹丕是226年死的，他死了以后，这个孟达呢又觉得自己要失宠不受重视了，于是又想叛魏降蜀。因为这个人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当时司马懿在哪？在宛城。宛城在现在河南的南阳。这个地儿距曹魏的国都很远，距这个孟达叛乱的那个新城那个地儿也很远。怎么办？当时如果按照曹魏的出兵的程序，应该是先请示朝廷，朝廷批准你才能出兵，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说司马懿 果断的决定得快速出击，不能耽误一分一秒，于是率领军队连夜启程。从宛到这个新城多远呢？1200里。为了加快他的行军速度，他把军队变成的是八路并进，不休息啊，日夜的赶，结果仅用了8天就赶到了新城。这使得孟达连想都没想到，这真是神明天降啊，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所以司马懿到这以后就是发动攻击啊，把城门冲破以后把孟达给杀死了，这就平定了一次这个内部的叛乱。所以这一次用的你看是快、兵贵神速，还有一个它是快慢结合，用兵如神。这个事件是237年平定公孙渊的事件，这次特别能展示司马懿用兵啊是不拘一格的。公孙渊呢原来是辽东太守，是属于曹魏的一个啊地方长官。这一年他要独立，自称燕王，摆脱曹魏，那朝廷干吧。司马懿率军征讨，这次征讨他用两个战术，第一是快，因为毕竟他是要独立了，所以先是这个迅速出击把他包围起来。公孙渊在哪儿啊？在襄平，襄平在现在辽宁的辽阳。他到这儿以后啊，把这个城给包围了，这是非常快的。包围以后又转为慢，围而不打啊。当时正下雨，他等雨季过去以后，等他城中的粮食也吃得差不多了，再发动进攻，所以很快把这次叛乱也给平定了。所以啊，司马懿用兵啊，古代啊对他评价很高的，善于用兵，敢于用兵，就是有的时候显得很冒险啊，但是他的成功率很高。反观诸葛亮，这次暴露了他的3个不足，所以终于败在了司马懿的这个手下。第一，不敢出奇兵，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诸葛亮用兵很谨慎。当时呢他手下有一员战将啊，就提出咱们出子午谷，最东面的。子午谷虽然险，但是到了曹魏就是长安的南面了。你给我10000人，我出子午谷，你们大军跟我会合，咱们一定能够取胜。这有冒险性，但是应该说有道理，因为古代这个出奇兵啊，走险路啊，取胜的战例很多。可是诸葛亮断然否定啊，诸葛亮是喜欢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谨慎的用兵，所以你看他6次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第二，不敢用勇将，就是他用人上有点问题。第三，诸葛亮还有一个短处，就是事必躬亲，过于的劳累，大小事都办，不注意发挥下面人的积极性。相比较诸葛亮，司马懿显得是就是谋略多端啊。那么由于司马懿指挥了许多战争，所以他在朝廷上的威望就越来越高。到了239年的正月，当时他正在北方，突然接到朝廷的诏令，让他赶紧回到京城洛阳。这个诏令很急，3天竟接到了5封诏令，所以他马不停蹄，赶快回到洛阳。回到洛阳，直接进入魏明帝曹睿的那个住的那个 卧室里面。他进去一看，只见魏明帝是细细言言，看到司马懿似哭，眼前一亮，断断续续地说啊，他说我现在不死啊，就是在等你，你来了，我的后事就可以托付了。那么这个曹睿要托付给司马懿什么后事啊？司马懿是怎么应对呀？我们下集再讲啊！谢谢大家。
司马懿在魏明帝曹睿执政期间，以一贯的踏实稳重、屡立奇功，赢得了曹睿的信任，官位不断升迁，直至升至太尉，掌管了魏国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景初三年，即公元239年，正在外地的司马懿被已经病危的曹睿召回京城洛阳。当司马懿赶回洛阳时，曹睿已经气息奄奄，只等司马懿的到来。那么曹睿究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对司马懿说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从司马到司马》第3集《山雨欲来》。